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力哥说理财。无论是平日生活里还是工作中，亦或者是开个几百人的理财讲座，力哥平时都是什么一身 T 恤短裤凉鞋就是打扮。首先啊，是因为说力哥做了十年的记者嘛，习惯了自由自在的这样一种穿着了。只要不是去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两会啊，这种高逼格的活动，如果你有心的话，自己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了，一般记者穿着都是比较休闲随意的。其次啊，是因为说力哥觉得说我有足够的自信嘛，我相信人的一个人的人格魅力那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你不需要靠看上去很专业很靠谱的职业装来包装自己。没错，和钱打交道的工作，哎，他就特别需要给人信任感。所以力哥不需要啊，当然现在因为力哥是个 IP 嘛，所以我可以穿成这样子。假如我不是个 IP， 我不是个网红，穿成说我这种样子跑出去跟别人讲理财，那八成别人会觉得我是个骗子。为什么我们看啊，不管是电视上、网上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什么讲解股票、期货啊、黄金这些分析师们，都必须要穿西装打领带啊，面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戴副眼镜，然后笔记本电脑上还出现了很多这我们看不懂的 K 线图啊，然后嘴里冒出一大堆的天书一样的专业术语，就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感让客户对自己产生信任感。但是啊，因为没有金融骗子会穿成力哥这样出去讲理财嘛，没有哪个理财师会在跟你谈钱的时候嬉皮笑脸啊，甚至唱唱歌啥的啊，都是西装笔挺文质彬彬的样子。所以今天反而老百姓对那些个西装笔挺的金融从业者产生了更多的警惕。诶，你越是穿的正式，我越是对你不放心。而房产中介这一行的情况就更加奇葩了呀，因为与他们这一身时刻都是穿着非常正装的这样的打扮出现的背景，不是这个陆家嘴的 CBD 写字楼啊，而是居民区的弄堂啊，他们是和小区里买菜的或者是带娃娃经过的大叔大妈啊，还有那些保安大爷去攀谈，手里呢拿了一块 KT 板啊，然后手里还有无数的这种印刷很粗糙的宣传单，旁边还停了一辆看起来很 low 的电瓶车，但是他们穿的却是一个金领白领的装扮。有时候啊，力哥看到这些人，我其实是蛮同情他们的。其实他们自己并不想穿成这样。你想，大热天的，穿了厚实的长袖衬衫，再加西裤啊，站在了太阳底下，还得领带系得很紧，晒被子啊。大冬天的呢，一样啊，穿着西装得出去站在马路边上，哎呦，瑟瑟发抖。没办法啊，公司规定啊，都是为了讨口饭吃。小城市的居民啊，可能对于房产中介这一行没有那么强的存在感啊，觉得。但是在像力哥这样的所在大城市里面，那房产中介门店真叫是开了一家又一家。比如说最极端的一段500米长的马路两边居然能够一字排开10家中介门店。这在上海啊到处可见。而且他们从早到晚无论冬夏，小区的弄堂口或者大街上，你都会看到或者是形单影只的或者是成群结队的房产中介的身影。你只要生活在大城市，你是不可能忽视他们的存在的。其实本来在我看来，我因为是做理财的，在我看来其实不算很复杂的房地产交易的知识啊，很多一线的中介业务员居然还是一知半解的。比如说力哥以前买房的时候我问过，我说诶，我如果之前的公积金贷款还清了，我现在要重新申请一次纯商业贷款，那么我接下去每个月缴的公积金还能不能给新的商业贷款充还贷呢？诶，有中介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再比如说啊，我名下有一套房子还有房贷没有还清啊，假如我把这个房贷提前还清了，我再去贷款买一套新房子，那这套房子能不能算成首套房贷呢？诶，很多人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政策一直在变。再比如我说啊，有一套房子啊，我如果想把它卖掉，但是呢，产权人是我本人，我父亲和我母亲三个人，而我现在名下呢还有另外一套房子，但我父母名下没有其他房产，这种情况下请问我要卖这套房子需要缴纳多少税？好，这个问题一问出来，又有一些这种小中介很年轻的，可能就20岁刚出头，两个眼睛眨巴眨巴对着我看，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但是同样的问题啊，如果我去问一个资深的中介，或者说经理、店长，哎，他们往往随口就来，而且回答的专业、准确。那有时候我就会在电话里跟那些聊聊那个给我推荐房子的那些中介，很实诚的说啊，我说，哎，小妹、小弟、朋友，哎，你这个工作啊，以后是没有前途的。我建议你趁着年轻，赶快转行学一门真正的手艺吧。房产中介这个行当啊，广义上看，它也能算成是泛理财行业的一份子。但是呢，和银证宝这种金融机构从业者相比啊，房产中介的专业知识要求是相对最低的。哪怕你看今天像中国在中央跟地方政府三天两头啊，把这个楼市政策改来改去，改来改去，但是其实你要去学会弄懂，一次集训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不像你要学金融，那可能是用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能学得好。但即使是比较简单的知识，许多一线中介也不懂。后来一问才知道啊，其实原来一线城市的这些一线中介压根没有底薪，很多没底薪，或者说底薪很低，才一两千块钱或者两三千块钱，在上海这样城市他们根本是养不活自己的，而且社保有些也还没有交。那这些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新上海人，年纪很轻，也没有什么很高的学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人脉基础，更没有一技之长，住在群租屋里面，听到说诶，好像隔壁有一个老乡啊，很牛逼啊，中介做了一个月居然赚了十几万，嗯，财富效应嘛，眼红了呢，我也来做做，说不定我也能做成。可是结果呢，你懂的嘛，大部分这些人由于他又缺乏高端人脉，情商又不够高，灵气也不够，而且他又缺乏专业知识，工作了三个月一单没有成交，这样的中介大有人在。所以呢，生活压力之下没办法，被迫转行。所以中介行业一线员工的流动率啊，那是高的出奇，导致于说真正在一线能够和我们这些客户接触的大部分中介都是新人菜鸟，这些人可能就刚工作了一两个月，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就不奇怪了。好了，为什么力哥觉得说中介这个职业是没有前途的呢？我们看啊，我真的不是对中介有任何的偏见啊，而且我知道我有很多粉丝就是房产中介，我没有对你们有任何的偏见，我只是就事论事。首先，因为中国房地产它就是个不定时炸弹，如果楼市泡沫破灭，成交将会持续低迷，市场一定容纳不了那么多中介，中介会大片大片的集体死亡。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持续高速成长，让你一辈子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高枕无忧的这么一个行业。好，其次，今天中介为了鼓励别人买房啊，就天天鼓吹说房价要涨，房价要涨。你看历史上数据，你看过去十年、二十年、十几年里面，所有鼓吹房价涨的都对了，你不买房就是亏。好，就算楼市泡沫在未来十年内就是不破灭，房价继续一路涨啊，只不过中间调控厉害一点就不涨啊，调控松一点就继续涨。好，而单笔的二手房买卖的佣金收入好继续提高，因为房价涨了嘛，那佣金自然也涨了。就算这样，也只会导致如今早就已经过度竞争的中介行业进入到更加惨烈的红海竞争阶段。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行能赚钱，而且没门槛。从概率上说啊，你在这个行业里做到出人头地的难度就会比其他行业大得多。力哥一直说啊，年轻人要选择朝阳产业而不是夕阳产业，而在朝阳产业中又要尽量选择蓝海产业而不是红海产业。什么是朝阳产业？比如说 P2P 众筹，这就是朝阳产业啊，因为互联网金融就是朝阳啊。但是呢，这些行业已经不是蓝海了，已经有几千家公司都在这里面竞争砍杀啊，死得好惨啊，很多人。所以不要选择红海行业。那什么是蓝海呢？还是以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互联网金融理财，这其中第三方理财、大数据金融、智能投顾、海外投资，对不对？这些领域的确现在做的人还不多啊，包括像理财自媒体，像力哥做的事情，很少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的竞争者太少了，就这么几家，那你都可以算成是蓝海。 但是 P2P 啊，包括银证宝啊，那都已经是红海了，所以这些行业留给你的机会就非常少。第三，就算你有过人之处，能够在这个行业里最后成长为一个啊一个月佣金几十万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人人都在膜拜的传说，而且中国楼市泡沫也一直没破灭啊，十年也不破灭，但是对不起，这个行业依然是一个高度受到政策影响的行业。我们看过去十年，很明显，因为政策不断在收紧和放松之间来回摆动，楼市的成交热度也在不断的高低变化，导致中介行业出现了 N 次扩张潮和 N 次的倒闭潮。力哥是做记者的，所以我很清楚，一会儿扩张，一会儿倒闭。在交投活跃的时候，你或许在这个时候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对不起，政策一变，交投冷清了呢？冬天来了，你怎么熬过去呢？而且这个冬天有多久，说实话，没人知道。靠天吃饭的行业永远都有这个问题。第四，从行业特性上说，直到今天，房产中介赚的钱依然是信息不对称的钱。所以房产中介在这个行当啊，在我们整个社会上的口碑都比较差。什么叫信息不对称的钱呢？就是说房产中介的他觉得我赚钱的理由是我为你找房，然后呢我帮你砍价。他就是说，诶，我帮你找到合适的房子，帮你砍到了合适的价格，诶，你就应该支付我费用。但其实呢，对于买家和卖家来说，他们心里其实都是有一个底价的，让他们直接交流其实也是可以让这事成交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都已经透明了呀，交易的成本其实是越来越低了呀。所以那些个收费更低的互联网中介其实也正在崛起。那么你这种靠赚信息不对称的钱，靠不给买家卖家信息和不给卖家买家信息，他们必须要通过你才能撮合交易的这样一种赚钱模式，实际上从逻辑上说，是不是能够长期的发展下去？过去是可以啊，但是从人类发展的趋势上看，未来是不是一直可以这样做，我是打个问号的。最后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工作真的没有什么专业门槛，随便哪个年轻人稍微培训一下就能上岗啊。过去还有房地产行业的中介的那个上岗的一个证书，现在的话因为国家说这个要淘汰这些个杂七杂八的培训，说这个也都不需要了，所以你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入门门槛的。你像你现在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从农村老家来到大城市，没有任何一技之长，你说你靠这个赚钱，我拼命刮风下雨到处去给客户看房，到了30岁40岁50岁呢，你还是这样大热天全身包得严严实实的站在太阳底下发传单，你说哎，不可能，到时候我经过努力，你想我会晋升啊，对不对？我们中介我们门店老板说了呀，你找干得好，将来啊经理是你的，店长是你的啊，调到总部做高层管理啊，吹空调有机会。亲，的确是有机会，这种专业水平很难通过不断积累的从业经验而不断积累的工作。你觉得你面对的海量的竞争对手真的对自己的智商、情商、人脉以及吃苦的这样的毅力有那么强的自信吗？我其实挺担心你的。中国啊，一直都是缺少创新人才，但中国其实不缺少吃苦耐劳的人才，因为在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穷山恶水、贫困至极的地方，这些地方每年都会走出很多想要改变命运的年轻人。而在这样一个看天吃饭的、随时可能会崩盘的、已经过度竞争杀成红海的、而在未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必然会被淘汰的、同时他又没有足够高的专业知识的门槛可以把后进的竞争者挡在门外的这样一个行业里，你现在20多岁真的有这么强的自信说我在五年或者十年以后我就能够做到总部的管理层去吹空调吗？真的，与其把自己这个年轻而宝贵的时光花在了无论冬夏都站在小区门口发传单，还不如去找一个有一定专业知识门槛 你未来的收入必然会随着你的专业能力积累而不断提高的工作更好。力哥一直想找一位内容合伙人，这个人需要同时拥有金融行业和媒体行业的从业经验，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很懂理财，同时又很会写作。这样的人才我花2万、3万、4万的月薪我都愿意请来。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市场上真他妈太稀缺了。如果你是，你马上和力哥联系，我一定会要你。可惜太少太少太少了。只有当你自己足够稀缺的时候，你才会体现出你的人力资源价格。而天天站在小区门口发传单，天天给你潜在的用户客户打电话推荐房子，这样一件反复的机械式劳动是不可能让你成为一个稀缺性的有独特价值的人。唉，年轻人，真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稀缺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吧。哪怕可能你眼下的收入少一点，但如果能学到很多专业知识，那也值得你为之付出。